弟兄姊妹平安，很高兴今天能够到这里来跟弟兄姊妹一起来敬拜神。我代表圣罗瑟的弟兄姊妹来问候大家。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题目是一个敬拜者的人生，敬拜者的人生。陶素在他的一本书《渴慕神》这本书里面，他讲到说，我们今天我们这个世代是一个信仰混杂的世代，许多教会里面所重视的是教会的组织、工作的方法，还有崇拜的节目，还有许许多多外面的活动。陶素说，这些东西都是只能够消磨时间，吸引人家注意而已，却不能真正满足信徒的需要，灵里的饥渴。教会里面我们的敬拜，我们常常看重的是仪式跟节目，多过于朝见神，与神相遇。我们的敬拜生活常常是成为星期天早上的一个例行公事，一个习惯性的聚集。事实上，我们的敬拜生活并不是局限在星期天早上的敬拜，敬拜其实是一种内心的状态，一个内心不断的渴慕神。敬拜是一种日常的行动，在每天日常生活中来经历神。敬拜是一种生活方式，一个愿意分别为圣的生活方式，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就是我们敬拜的一部分。今天我要借诗篇84篇，一个敬拜的诗篇，一个朝圣的诗篇，来跟大家一起思想什么样是一个敬拜者的人生，什么样是一个敬拜者的人生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在逐日的清晨你带领我们到你面前来。哦，主，我们是心里是何等的欢喜。主，我们再一次到你的家来敬拜你。主，我们在一起来跟弟兄姊妹一起来敬拜你。哦，主，我们再次求你给我们一个受教的心，一个谦卑的耳朵，谦卑的心。哦，主，再次叫我们来渴慕你自己的话语。哦，主，再次叫我们来把你的话语变成我们的生命，变成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主，我们实在是愿意在这里与你来相遇，与你自己的话语来相遇。哦，主，实在是求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生命。我们把今天早上的崇拜恭敬仰望在你手中。主，你的名在这里被高举，你在这里得到荣耀，你得到满足。我们将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。我们请打开圣经诗篇84篇，打开圣经诗篇84篇。欢闹的话，我们一起来念请弟兄念单数节，请姊妹念双数节。我们从第一节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你的居所何等可爱！万军之耶和华，我的王，我的神啊，在你祭坛那里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。燕子为自己找着抱雏之窝。如此住在你殿中的，便没有；当人要靠你有力量，心中向往西安大道的，这人便为有福。他们行走，力上加力，个人到西安朝见神。神啊，你是我们的盾牌，求你垂顾观看你受膏者的面。 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，是盾牌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，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，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。
我
要
立志耶和华，依靠
他。好，谢谢。这一篇诗篇一开始就写了，这篇的诗篇的作者是可拉的后裔。我一直很好奇，为什么这个作者隐藏了他自己的姓名，只称自己是可拉的后裔。因为可拉这个人在以色列的历史上所留下的是一个臭名。可拉他是利未人，他在摩西的时代跟吕便支派的大丹及亚比兰等人，他一同背叛摩西，挑战摩西的领导权，最后他们被神来刑罚，他们所占的地裂开来了，他们都被神所吞灭了。但是神的恩典，神存留了可拉的后裔，让他们继续在神的家来服侍神。在旷野漂流的时候，他们的工作是扛抬那个会幕的器具。当以色列人进到埃及以后，定居在迦南，建造圣殿了以后，他们的工作就转为看门、烧香、献祭、歌唱。这些可拉的后裔，他们从祖先失败的境界中，他们重新将眼光回转到神面前，他们重新回到恩典的源头。所以在你再次看诗篇150篇里面，有12篇诗篇是可拉的后裔所写的。每一篇你读起来，你都感受到他那个对神那种浓厚的渴慕。就像今天的84篇，还有大家比较熟的诗篇42篇，那里讲到说，神啊，我的心渴慕你，日入渴慕溪水，我的心可想神，就是永生神，我几时得朝见神呢？你看到那种对神的渴慕。以前的可拉，他渴慕的是夺取领导权，现在可拉的后裔，他所渴慕的是神自己。以前的可拉，他是用言语来煽动群众，现在可拉的后裔却是用口来赞美神。诗篇84篇描写朝圣的诗篇，敬拜的诗篇。这个诗一共有12节，我们很自然的把它分成三段。第一段从第一节到第四节，我们讲到说朝圣者他内心对神的渴慕，也是反映一个敬拜者他内心的状态，他对神不断的渴慕。第二段是在第五节到第七节，讲到说一个敬拜朝圣的人，他从心动到开始有了行动，他要起身而行，参加朝圣的行列。经过千辛万苦，靠着神力上加力，他到了圣殿来朝见神。反映出我们的敬拜者的人生是一个朝圣的人生，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中，在每一天在生命的苦难中，我们靠着神力上加力来经历神。这第三段讲到了朝圣者，从八节到十二节讲到朝圣者，他到达了圣殿，他在圣殿中有一个祷告，他渴望他一生一世住在神的殿中。这是代表我们敬拜者的一个生活方式，一种住在基督里的生活方式，是一种决心分别为圣的一个生活方式。我们先来看第一段，从第一节到第四节，描写朝圣者内心的渴慕。我再来念一遍：万军之耶和华，你的居所何等可爱！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殿宇，我的心肠、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。万军之耶和华，我的王，我的神啊，在你祭坛那里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，燕子为自己找着暴雏之窝。如此 住在你殿中的变为有福，他们仍要赞美你。在这一段里面，我们看到他诗人他内心在渴慕什么呢？第一，诗人他在渴慕神的家。在第一句话，诗人对神所发出的第一句话是：你的居所何等可爱。诗人虽然他在地上他有自己的家，可是他的心却像游子一样，他心里面渴慕回到神的家。从信主的那一天，第一天开始，我想我们就喜欢到教会来，来参加各种的聚会。我们喜欢跟弟兄姊妹一起来敬拜神，一起来追求成长。我们一起欢笑，一起经历过很多伤心的事，一起经历过神所赐给我们各样的恩典。我们的孩子也在教会中一起成长。教会是神的家，也是我们心灵的家。所以诗人在这里他发出一个赞叹说：神啊，你的居所何等可爱。第二，诗人渴慕的是神自己。神的居所之所以可爱，不是他的居所的外形或是里面的摆设，最重要是因为神在那里。在这短短的十二节里面，我们看到诗人用不同的称呼来称呼神。我们可不可以找一找诗人用哪些称呼来称呼神呢？在第一节里面我们看到有万军之耶和华，在第二节里面我们看到说有永生的神，我的王。第三节里面我们看到有我的王，我的神。在第八节里面我们看到说雅各的神啊。我们先来看看在第一节、第三节、第八节、第十二节，他四次称神是万军之耶和华，这有什么特别的意义？这里讲到说，因为耶和华是蛮有能力的神，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，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，他带领以色列人进入旷野，他在那里面他行了很多的神迹，他也赐下了很多的恩惠，最后他带领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。在整个过程中，万军之耶和华是以色列的保护者。在第二节，诗人称神是永生的神，要表达什么？要表达说这个神是现在活着、永远活着的神，他也是赐我们永远生命的神。在第三节，他称神是我的王、我的神啊，这要说明什么？说明说神不但是那个宇宙的统治者，他也是我个人的神，是我个人生活的主。我愿意让这个神来掌管我生活的一切。就像大卫在诗篇63篇这样称呼神说：神啊，你是我的神，我要切切的来寻求你。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，我渴想你，我的心切慕你。表达出那个人跟神那种亲密的关系。所以在我们看到说，在诗篇84篇，诗人用这么多的不同的名称来称呼神，这个表示他对神的认识很丰富，他对神的经历很深刻。第三，诗人在这里渴慕的是在神里面的安息。在第三节里面他说在你祭坛那里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，燕子会自己找着抱雏之窝。在这里诗人提到圣殿的祭坛是一个献祭的地方，是一个寻求赦免的地方，是一个与神和好的地方，是一个人跟神交汇的地方，是一个彰显神恩惠的地方。在你祭坛那里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子，燕子为自己找着抱雏之窝。在这里诗人用麻雀跟燕子来比喻住在圣殿里面那种得享安息的光景。麻雀是本地的鸟，主耶稣在路加福音12章里面讲到说， 五个麻雀不是卖两分银子吗？所以麻雀是代表不受重视、渺小、软弱的、没有价值的一个记号。诗人在这里说，即使你觉得自己像麻雀一样，像麻雀一样不受重视、软弱、渺小，你都可以在神的里面找到居所，找到温暖，找到安全，找到满足。你可能觉得自己没有什么价值，但是当你来到神面前的时候，你可以在神的里面找到你生命的价值，找到你生命的肯定。除了麻雀以外，诗人又提到燕子，在你祭坛那里，燕子为自己找到报雏之窝。我们知道说，燕子是飞来飞去的候鸟，永远在选择适合它的天气，总是飞来飞去，漂流不定，是最不安定的鸟。居然能够在圣殿为自己找到报雏之窝。诗人说，即使你像燕子一样经常在世上漂泊不定、奔波劳累不得安息，你也可以在神里面找到你安歇的地方。就像耶稣在马可福音、在马太福音11:28讲到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所以诗人在第四节，他忍不住的欢呼说，如此住在你殿中的变为有福，他们仍要赞美你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的教会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地方？是不是任何人来到这里，他都可以看到这里有神的爱？一个新的移民，一个在餐馆打工的，一个看小孩子的阿姨，当他来到这里的时候，他会不会感受到被接纳？他会不会感受到神家的温暖、安全跟满足？他可不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？他可以在这里宁命成长？还是我们只能够接纳那些工程师、那些专业人员？我们眼睛是不是只看到跟我们同一类型的人？不是这一类型的人在这里就融不进来，不是这一类型的人在这里就活不下去。我们的教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教会？哥林多前书12讲到说，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，人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他加上体面，人看为不俊美的越发给他加上俊美。在这一段经文短短的四节，诗人把他对神那种爱、那种渴慕表达得淋漓尽致。诗人在这里用了很多爱的词汇来描写他对神的渴慕。他说，你的居所何等可爱，我羡慕可想你。 NIV 在翻译第二节的时候，他是这样翻译的，我的灵魂可想神，大达一个几乎要晕倒的地步。或许我们很难想象说，我们渴慕神、可想神到几乎要晕倒的地步。在二节下半节，诗人更将他澎湃的感情强烈的表达出来。他说，我的心肠、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。这呼吁有些翻成欢呼。当希伯来人讲到说心肠的时候，他不是讲到我们肚子里面的器官，他乃是讲到那内心最深处那种控制、情感、意志、思想的地方。所以这里讲到说，我的心肠、我的肉体，可以讲到说，他是他全人的投入，他整个人毫无保留的来向前、向神来欢呼，来向神消停。 所以在这一段里面讲到一个敬拜的人，他内心的状态是不断的在渴慕神。弟兄姊妹，我不知道说今天早上你来这里参加敬拜的时候，我们对神内心有多少的渴慕？敬拜是不是成为我们每一个星期天早上的例行公事，一个习惯性的聚集？我们很多时候，我们虽然是得救了，但是我们的心对神不饥也不渴，我们常常就以为这样就满足了。很多时候我们对神的爱常常停留在知识上，在理性上，而不是在我们的情感里面，而不是在我们 的心灵里面。有时候我们会认为说，这情感的表流露，情感的表达好像是属于肉体方面的，而不是属灵的。其实这是不对的。圣经上讲说，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们的神，这个是整个人全人的爱主。保罗说，我癫狂为神，谨守为人。在哥林多后书，保罗也这样说，基督的爱激励我们。那个激励在原文是，基督的爱像大水一样来冲击我们，推动我们。神的爱像大水一样来冲击我们。诗篇84篇其实可以应用在我们每一天的灵修生活当中。当我们灵修的时候，默想神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学习像诗人一样，将你的情感投入，用我们的心，用我们的情感来思想，来体会神对我们的爱，来渴慕跟神的同在。我相信这样会使我们的敬拜生活更加，我们的灵修生活更加的丰富，也会让我们跟神的关系更加的亲密。接下来我们要看第二段，从第五节到第七节，靠你有力量，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，这人变为有福。他们经过流泪谷，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，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。他们行走力上加力，个人到锡安朝见神。我们的信仰是有行动的，我们渴慕神就会 带出了亲近神的行动。所以这个朝圣者，他因为有可想有羡慕，所以他在想以后，他要往圣殿，往圣殿去朝见神。所以在第五节他这里讲到说，他心中向往锡安大道。一个人心动就会带出行动，像箴言四章二十三节讲到说，我们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，心动就会带出行动。今天在教会里面，当我们要改变一个人，我们要叫一个人生命改变的时候，我们不是从外面的行为来规划，来要求说你应该这样做，你不应该那样做。我们做工的地方是在人的里面，是在人的心。当一个人里面改了，他外面的行为就自然会改。如果我们光强调外面，在外面要求说你应该这样做，不应该那样做，你可以这样做，不可以那样做，我们很容易就掉进了一个律法主义。今天我们的福音是一个由内到外的福音，是一个 the gospel of heart， 只有心动才会带出行动。哥林多后书八章十二节讲到说，人若有愿做的心，必蒙悦纳，乃是照他所有的，不是照他所无的。所以当人有愿做也愿意的心，神就必加力量。所以像第五节这里讲到说，靠你有力量，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，这人变为有福。在这里诗人所向往的锡安大道，是一条向上攀升的路，是一条朝圣的路。这个耶路撒冷是圣殿的所在，是敬拜的中心，是坐落在海拔800公尺的高山上。这个山又叫做锡安山，所以圣经常常有说登耶和华的山 就是指这个山。在这里我们看到说，诗人他由心动转化成行动，他开始了他的朝圣之旅。我们看第六节，他这里讲到说，他们经过流泪谷，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，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地。要去登耶和华的山，要去朝见神，这条路并不是一帆风顺、鸟语花香，这条路要经过流泪谷。这个流泪谷，这原文叫做巴卡，是干旱的意思。这个名字在圣经中只出现过这一次，连圣经的学者都不知道说它确实的地理位置。学者猜想说，这个流泪谷或许只是一个象征的字眼。诗人在这里他勾画出一幅图画，有流泪，有谷，在这谷里面也许是高山重重，看不到出路，在这谷里面也许是石头满布，寸步难行，在这谷里面也许是干旱无水的地方。总而言之，在这里流泪谷是一个艰苦的地方，是一个受苦的地方，是一个伤心的地方。其实在我们生命中也有常常许多大大小小的流泪谷，也许是生活的困难，也许是情感上的挫折，也许是属灵生命的低潮、失望、挫败跟打击。我们在地图上或许找不到流泪谷这个地方，但是在我们的心里面，在我们的四周围却常常有流泪谷。感谢神，他又借着诗人又勾画出另外一幅图画，泉源跟秋雨。在第六节他讲到说，他们经过流泪谷，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，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。这里秋雨是指十月、十一月的雨，在这里引申为神的恩典，神及时的雨水解决了旅途的干旱，表示神在一路上的供应跟看顾。流泪谷是痛苦人生的象征，而秋雨是神恩典的象征。流泪谷之所以可以成为秋雨的泉源，是因为朝圣的过程中不断的靠神有力量，时时的支取神的供应。弟兄姊妹，也许今天你觉得你是在流泪谷里面，但是请记得，我们不是住在流泪谷，我们这里乃是经过流泪谷。神的恩典要擦干我们的眼泪，神的恩典要把我们的眼泪变成秋雨的泉源，叫我们能够力上加力到锡安来朝见神。流泪谷是一个过程，到朝见神是我们的终极目标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人生是一个朝圣的人生，朝圣者的心目中只有一个目标，只有一个对象，就是他的神。他的一生就是为了赴这个约会，其他的一切都不过是一个陪衬而已。今天我们的人生中有许多的惶恐跟焦虑，都是因为我们把主跟客的位置放错了。我们人生的道路有起有落，有得有失，但是当我们以朝圣者的心态来看我们生命中各样的得失，我们会有不同的评价的系统。以前我们一切的努力跟挣扎都是为了赚得全世界，但现在朝圣者他只有一个愿望，这是要去见神的面，要神的名得到彰显， 彰显神的国得到实现。在第七节，他们这里讲到说，他们行走利上加利，个人到西安朝见神。他们行走利上加利，个人到西安朝见神。在这一节里面，我们看到有两个主词。第一个主词是他们行走利上加利。第二个主词是个人到西安朝见神。他们是个人性，是团体性的，个人是个人性的。尼拓生弟兄曾经这样说，神给人的恩典有一些是给个人的恩典，有一些是给团体的恩典。给个人的恩典是我们个人在灵修祷告读经的时候就可以得着，但是神给团体的恩典是要我们弟兄姊妹一起来敬拜，一起来相交的时候才可以得着。所以这里第七节这里描写一群人，他们一起要去朝圣，他们行走利上加利，一个朝圣的旅途。我们看到说一群信徒，他们一同前往，他们一起唱歌，一起欢笑，一起走过高山幽谷，他们都是要经过流泪谷，没有一个人可以豁免。但是他们彼此打气，彼此扶持，在彼此扶持的过程中，也许脚步会放慢，但是他们彼此扶持，力上加力，他们一起到西安，这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弟兄姊妹，今天在教会里面，我们的相交是不是也是这样子？我们必须很诚实的问自己一个问题，我们弟兄姊妹之间的相交，你满意吗？很多时候我们来教会又回去，虽然在人群中我们却是孤单的，我们的挣扎，我们的眼泪没有人知道。很多时候我们来到教会，我们是戴了一个面具，我们不愿意让别人，我们不敢让别人看到我们的里面，我们戴了一个我很坚强的面具，就不会担心别人会识破其实我是很软弱很害怕的。我们戴了一个我很圣洁的面具，就不必担心别人怀疑我是否也有肉体的挣扎，情欲的挣扎。交通的时候，谈话的时候，我们谈一些表面的事，不关痛痒的事，而不是倾心吐意。弟兄姊妹，今天神把我们放在一起，让我们一起来奔走天路。我们岂能像一群陌生人，一些像一群不冷不热的旁观者呢？我们必须把我们的面具拿掉，我们必须跟其他的肢体建立关系，或是投入教会的服事，或是参加团契，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，一起来彼此分享，彼此担待，彼此关怀。保罗在腓立比书讲到教会的合一是要竭力去保守，竭力去努力的，同样的教会肢体关系的建立是要竭力去努力，竭力去经营的。教会里面肢体关系的建立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，是我们要竭力去努力，竭力去经营的。神给团体的恩典，只有当我们弟兄姊妹彼此相交的时候，我们才可以得到。讲完这里，他们行走利上加利以后，圣经接着说，个人到西安朝见神。请注意这里，个人，谁到西安朝见神？讲到个人，这里给我们看到说，个人在神面前的追求是非常重要的，别人不能替你读经，替你祷告，替你灵修，别人的信心不能代替你的信心，这是个人要追求，个人要努力的。我们所有的得救得赏都是个人跟神之间的事。诗人从 渴慕羡慕神，到经历流泪谷，到最后他到了圣殿。接下来第三段八到十二节是 讲到说，诗人他到了圣殿以后的一个祷告。在第八节，耶和华万军之神，求你听我的祷告，雅各的神，求你留心听。在祷告的时候，诗人用了两个称呼，一个是民族性的称呼，耶和华万军之神，这个神是掌管以色列历史的神，是掌管人类的命运的神。第二个，他用个人性的称呼，雅各的神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读过创世纪的人都知道，雅各他生命中有很多的缺瑕、过错跟瑕疵，他非常的奸诈，常常为自己打算。但是你看，在这里看到说，神没有嫌弃雅各，神反而恩待他，改变他，使用他。雅各的人生从最初一个到处抓取欺骗的人生，到最后成了一个给别人祝福的人生。所以在第八节，诗人对神的称呼告诉我们说，这个神不光是，不只是一个坐在宝座上大有能力的神，这个神也是一个愿意侧耳倾听，留心听我们软弱人祷告的神。这里讲到说，万军耶和华万军之神，求你听我的祷告，雅各的神啊，求你留心听。诗人仿佛跟神面对面，很亲密的在讲话，求你留心听。听什么？在第九节这里讲到说，神啊，你是我们的盾牌，求你垂顾观看你受膏者的面。这里受膏者的讲到君王，是代表整个国家。诗人来到神面前，他会神的受膏者以色列的君王来祷告，他先来求神的国。接下来在第十节，他这样的赞美神说，在你愿意住一日，胜似在别处住千日。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，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。我很喜欢第十节这一节圣经，实在是有它的整个内涵，实在是很美。诗人在这里所勾画出来的一个图画，描写到在神里面那种完全的安息，完全的满足。当我们的眼睛看到神的荣美的时候，当我们的心被神的爱吸引的时候，世上的名利、财宝、地位、人的称赞都已经不重要了。宁可在神的殿中看门，享受神的同在，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，享受最终之乐。接下来第十一节，诗人进一步的描写，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，是盾牌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，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行动正直的人。诗人在这里看到神是日头，是供应者，是供应百物生长的神。他在这里也看到神是盾牌，是保护者，保护以色列的神，保护他个人的神。他这里讲到说，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。十二节，万军之耶和华，倚靠你的人变为有福。当诗人来到圣殿中，他在圣殿祷告的时候，他深深的体会到说，一个倚靠人神的人生是一个何等有福的人生。弟兄姊妹啊，就像大卫在诗篇63篇里面他这样讲说，我在圣所曾如此瞻仰你，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，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，我的嘴唇要颂赞你。在这里大卫当他眼睛被打开来，当一个人眼睛被打开来，他看到神的能力，神的荣耀，看到神的慈爱比生命更宝贵的时候，他的生命一定会被改变，他的价值观一定会被改变。就像这里讲的说，宁可在神的殿中看门，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们在带领敬拜的时候，或是当我们在跟人家做辅导的时候，有一点很重要的，就是我们怎么样把人从他目前的光景、目前的困难、从他心中的忧愁、环境的挫折、他对未来那种焦虑，我们怎么样把他带出来。只有一个方法，就是把他带到神面前。我们的敬拜可能有很好的诗歌，让人陶醉，让人完全释放， 让人得到情感得到抒发，这非常好。我们的讲道可能让人觉得很有收获，甚至让人家觉得很扎心，这也是非常好。但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，我们是不是把人带到神面前，让人家看到神的能力、神的荣耀、神的慈爱、神的圣洁，让人家看到在神里面我们的生命可以活得那么丰盛，让以至于他这整个人他愿意降服在神面前，以至于他愿意把自己的主权交出来，以至于他愿意对神说，神啊，你来改变我的生命，你来对付我，你来对付我的骄傲，你来对付我的个性，你来对付我的肉体情欲，我愿意整个生命被你来改变，被你来破碎，我愿意活出在你里面那种丰盛。真正的敬拜是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，叫我们更谦卑，更顺服神，更认识神，知道只有神是神，其他一切的东西，世上的东西，所有的东西不再值得我们敬拜，不再值得我们追求。名利地位财富人的称赞不再成为我们的偶像，因为只有神是神，只有他是神，以至于我们愿意像保罗一样说，从前与我有益的，我现在都当作有损的，因为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，我要过一个单单讨神喜悦的生活。真正的敬拜并非局限在礼拜天早上的主日崇拜，而是一种内心状态，内心对神的渴慕。真正的敬拜是一种日常行动，在日常生活中经历神的同在。真正的敬拜是一种生活方式，一种愿意分别为圣，不以世俗为友的生活方式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主，我们实在是再次把自己放在你面前。主，我们实在是愿意成为主来到你面前来被你来破碎，我们愿意到你面前被你来改变。主，我们何等盼望活出你那丰盛的生命。主，当我们在敬拜的时候，主你来改变我们，你实在是叫我们跟你的跟你自己来相遇。主，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做改变的工作。主，我们知道人的话语不能改变人的生命，我们知道人的话语并不能叫人家更爱主。主，只有你自己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来工作。主，我们实在是愿意成为一个敬拜的人，我们实在是愿意的更多的来渴慕你自己。主，我们实在是愿意像诗人一样说宁可主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，主在神的殿中看门，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。主，实在是叫我们活出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方式，实在是叫我们主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。我们这样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。